弟兄姊妹主内平安，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。好感谢大家的守望和代祷，在上个礼拜里面我请了假，照顾师母，师母现在在家里面去休息，那个手术的康复进度是良好的。再次多谢大家的守望和祷告。我们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求你的灵临到当中，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，求你光照我们，看见你的心意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的讲题就叫做侍奉恩典。侍奉是不是恩典来的？大家想一想。我想给一句说话大家看看。这句说话是说，侍奉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经的过程，是领受恩典的途径。信耶稣的人生命的成长可以有不同的渠道。如果大家有記得的，就很久了，上一次我講到的時候呢，是講緊一個 topic， 就叫做信心的成長。當時呢，我給了兩句格言大家的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了，後生仔都可能會記得的，如果我現在再看看一下。考試就是成績的試金石，苦難就是信心的試金石。苦難的目的就是要讓到我們成日可以多些時間去親近主，學習信心的功課，為要去抵擋世上的洪流，讓到我們自己攻克己身，靠著聖靈，跟隨聖靈，效法基督做仆人。這個就叫我們成長。但是信徒他的生命的成長呢，不可以劃缺的途徑就是侍奉主。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？因为圣经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里面有这样说，他说神以他神圣的能力，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，那个就是耶和华，我们的神，将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话了，赐了给我们了。那什么是敬虔的事？敬虔的事就是侍奉，是我们一生去侍奉神的一种经历，我们的生命才可以锤炼精金。因着我们侍奉，我们就跟神去同工，生命才可以去紧贴我们的上帝，认识我们的天父，认识我们自己。所以生命的成长是需要侍奉主，而侍奉主亦是必然促进着我们生命的成长。然后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什么？侍奉。如果我们没有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成长啊？未必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，是讲什么的呢？是讲以利亚和耶洗别的故事，让到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生命的服侍，他为主服侍所遭遇的一切，刚才在第十九章里面已经说了，反映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服侍主的人，要需要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借鉴的。好了，那我讲一下以利亚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以利亚先知呢，算是在旧约里面呢最勇敢的先知，最有能力的先知其中一个。他的侍奉呢，在描述上面非常之轰烈的，在先知的时代是真的没有第二个先知可以比起他的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原来我们看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，你就会发现，即是刚才我们第十九章的嘛，你推翻两章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了，他曾经按着神的旨意求落雨就有雨，他不祷告的时候就不会有落雨。于是在那三年半的时间，他没有雨的嘛，他就奉着神的旨意 俾佢有机会去遇见亚哈王当时嘅皇帝。所以喺第十八章有咁嘅描述，第十七节同第十八节里边有咁嘅描述。当时亚哈王见到阿以利亚嘅时候，就同佢讲啦：系你让到以色列遭灾嗰个系咪你？话原来亚哈王咁同佢讲，但系以利亚点回答啊？以利亚回答就系、是：使以色列遭灾呢、这个旱灾啊，唔系我，系你同埋你嘅父家，因为你哋离弃耶和华嘅诫命，随从巴力。你看到他的说话，以利亚多厉害，是不是很勇敢啊？他对着一个这么霸权的君王，竟然敢当面的顶撞他，指责他。以利亚是不是真的不怕死啊？他就是这么勇敢的去责备亚哈王，跟着怎样？杀了450个巴力的先知，后来点呢？后来佢听到皇后耶洗别话要攞佢条命嘅时候，佢就即刻点啊？即刻就逃跑，而且喺好疲乏嘅时候，佢就向神去祈求，佢讲：耶和华，算啦，求你攞我条命啦。原来最刚强嘅，可能随时都会变成软弱；最勇敢嘅，可能都会变成胆怯。最进取的可能在顷刻之间就立刻变成灰心退后。为什么一个这么有能力的先知这么快就灰心软弱？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那个过程，在服侍上帝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些端倪。其中有六个点呢，我想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。第一个点，侍奉是沉重的，繁复的。在第十八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第22节一直去到23节，跟着30节去到35节，你会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是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以利亚是单人匹马对着450个先知，单人匹马对着450人。现在我对着你们多少人啊？十几三十人而已。如果你想想，你场面是对450人的时候，你站在台上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，你站在台上面去做服侍的时候，有没有试过脚软的？有啊，弟兄姊妹都有，我上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试过。原来对着这么多人的时候，那种服侍那种压力是很沉重的。面对服侍是这么繁复的时候，他需要很多心思的。怎样繁复啊？他繁复的服侍的时候，他说这里说要重修毁坏了耶和华的坛，因为坛已经是毁坏了。跟着又怎样？又要执12块石头，又要四围挖坑，跟着又要可以在谷里面有两世啊。这些其实都是很仔细的事。如果你想想，一个这么仔细他不用心力的时候，他会怎样？他可能是做很多事的。如果他没有这种韧力和信心，你猜他能不能够得胜？不能够。其实我们今天呢，同样我们的服侍呢都是很繁重的。相信大家都未必会知道呢牧会的工作是什么回事。我给这个图大家看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留意得到了。原来我们看见呢，可以看得见的就是水面上面那浸。教牧的工作你看到的，主要崇拜你会见到我在这里，见到我们的牧者、祈祷会、团契、讲道，好，这么多。下面这个冰山的下面看不到的工作是很多很多，再加上科技的发达和发展。大家有没有试过复 WhatsApp 啊？你在 WhatsApp 的群组里面，不单止 WhatsApp 啊，Facebook 啦、Instagram 啦，你有好多嗰啲群组噶嘛？你复慢一下嘅时候，会觉得点啊？好似我哋俾人扯住。做仆人领袖真系好容易灵里边枯干嘅，但我好感恩， 我们的领袖呢很有这个意识去明白牧者的需要呢，他们会给呢，我真的很感恩，对于牧者来说是一个很感恩的事。逢星期一我们休假的时候呢，他们尽量都不会打扰我们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需要去休息的。如果说到牧养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的牧，即是他的服侍，我都觉得是真的不容易。你想想，一个弟兄姊妹身兼数职又要翻工，容不容易啊？未必容易的，可能我们回到崇拜你看不到他做的事。过往我真的认识很多的忠心的弟兄姊妹，忠心的牧者，他们是鞠躬尽瘁为主去拼词，因为忙于服侍却忽略了家庭的需要，让到家庭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张力。我很记得我在监去探那些青年罪犯，去监狱探访的时候，有一个 term 叫做 PK 仔。什么叫 PK 仔呢？就是 Pastor Kids， 牧师的仔。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，也是值得我们做牧者的去反省。第一个，侍奉是沉重繁复的。第二个，侍奉是会面对困难和甚至会有逼迫的。第三次他说什么？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究竟以利亚见到什么光景呢？原来他见到皇后耶洗别派人去警告他，明天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不将你的命好像这班先知这样的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给我。哇，大家听完这句说话之后，以利亚立刻就逃走了。但他刚刚就是17章第18章，他什么勇敢，但是为什么他会突然间会一听到耶洗别这番说话他就这么害怕？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，在刚才那两章里面，以利亚的眼睛是定睛仰望上帝，他很有信心对着阿哈王说，我不祷告必不降下雨来。第十七章的第一节，他又满有信心地向着巴力的先知挑战他们，这样说，当我给你两只牛做，巴力先知你们可以先选一只。跟着他满有信心地对着这班以色列人说，在他所筑的坛上周围挖坑倒水。那个时候他的眼是定睛地仰望我们的上帝，满有信心，所以行到这个神迹。但现在呢，他看人看环境，当他定睛看人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人好可怕。这个皇后又专制又弄权又残忍无道，当时大家都会这样形容。如果他发誓要拿他的命的时候，真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。当我们不仰望神的时候，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事会让到人胆怯。分享一件真人真事给大家听。 有一个传道同工跟着一班弟兄姊妹和领袖就去完教会旅行。他们回来教会之后，那时候还很早，有个领袖就见到这个传道同工就立刻离开，就以为他回家。那个领袖的心里面还在里面叽里咕噜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么早还立刻就要走，不回去办公室做些事呢？后来个传道人发现了他背脊中了箭，他被人说他偷懒。对这个传道人来说呢，其实是一种如此的大辱来的，因为认识他的人呢都会知道这个传道人呢是一个忠诚勤奋的人。原来他去旅行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一位长者的婆婆，她的老公入了老人院很久，所以呢她完了旅行之后随即就跟这个婆婆去探望她老公。 唔单止系咁，完咗呢个探望之后，佢仲要夜晚去到咧弟兄姊妹家里边有嗰啲家庭嘅祈祷会。呢位童工虽然俾人污蔑，但系冇嬲过，佢冇诸多嘅解释，佢净系知道一样嘢。婆婆得着安慰和喜乐就最重要。后来最后有个机会，她跟误解她的领袖分享了之后，才真相大白。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清楚知道，究竟我们服侍的是为哪一个，目的的是不是为我们的主。第三点，侍奉得越来就越容易心生骄傲。请大家读这一节圣经第四节，请大家一同读，预备起。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以利亚讲了一句说话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他竟然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求神去拿他的命。我可以看到其实以利亚其实挺有雄心的，他很希望胜过他列祖，这件是好事来的。但我们要小心，当我们发现自己原来胜不过某些东西的时候，好像以利亚胜不过他的列祖的时候，情愿求神去拿他的命，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以利亚将他自己的成就看得太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很容易跟以利亚一样，假如你说我是有志气的人，那你就要预先要防备这种失败，因为这种失败是不知不觉的，有时会将自己举到很高，目中无人，结果神就不能够在你身上里面得着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好胜的人做任何的事，任何的牺牲和成就，绝不会百分之百不归功于给自己。又或者我没有以利亚这么有大志，我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下服侍而已，不过真的很感恩，你一做就做了好几年，甚至十几二十年，变成了一个习惯，为你感恩，劳苦为主服侍了很多年，建立了一些名声，要你停下来怎么行？我记得我未入神学院之前，做一个 全时间装备做传道，我真的很感谢圣灵很早已经提醒我，原来我侍奉观出了问题。因为在教会里面我是习惯了做了服侍领袖的服侍，再加上以前在医院的工作是做管理的工作，领导的工作。我曾经跟师母讲这句话，我觉得很丑，司事招待不是我做的，如果不是入神学院学做传道而继续留在教会里面去服侍，我相信很容易因为现在我们教会是用公司法而自居我是教会的 boss， 而自己都不知道，忽略了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仆人领袖。这个第三点。第四点，侍奉会身心疲倦，需要休养生息。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有这些记载，当以利亚逃避耶洗别的 追杀的时候，他是走得很快很急的，他是变成他是由耶斯列去到犹大的别士巴，我们看看地图你就知道他怎样走了。耶斯列在上面一直走了下去别士巴， OK， 大家看到了，在北走到去南，他走的路程，以利亚走的路程其实都算挺远的，所以在走的路程里面又饥又渴又疲倦，就是这样灰心求死咯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些情景。如果这个人去试过饥渴疲倦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灰心的，身心灵是一体的，身体的疲倦和饥饿是会影响我们的灵性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上个礼拜很感恩的可以照顾师母回到家里面，我要做煮下饭啊，帮下手啊，照顾啊。我很明白做妈妈，如果一个做妈妈的呢，你有在家里面还有很多的家务啦，洗衫、煮饭、照顾小朋友、执屋，还要是上班赚钱的时候呢，我就很相信他很容易经验到什么叫做疲劳之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弟兄，如果你在你的太太是做了这么多的时候，你要真的要爱惜赞下他们。当你在疲乏无力的时候，最容易是什么？知不知道？估一下，网上的弟兄姊妹可以估一下。 Angry， 生气。你会感到很多本来很想做的事不想做，见到间房乱就有去咯。疲倦是会让到你在处理的事你都会放低放弃的。我们的灵性都会是这样，心灵疲倦的时候，我们会将很多属灵的事都懒理放任，懒得追求。因为人毕竟是血肉之躯，在饥饿干渴疲倦的时候，我们的意志力是最容易动摇的。所以身体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就应该怎样？休息咯。有没有试过很累，你很想休息但你又不想休息？千万不要。神要我们停下来就是这样而已。长期的忙碌、过度的疲倦和没有节制，会让到我们厌倦呢现实的生活，没有力量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我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都很明白的，抗疫疲劳就是现在大家所经历最深刻的这种经验。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想冲飞离开香港？很多时候呢，我邀请弟兄姊妹来教会去服侍，我很感恩大家都很认真的考虑的。但通常大家担心有几件事的，是什么事呢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做不到的，我未必有能力做，我年纪大了，有心无力。这个是认真的弟兄姊妹他所顾虑，这个是事实来的。但当大家真的答应了他愿意去服侍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是因为怎样？因为他知道圣经的教导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总会觉得自己是做得不好的。服侍了一个长的时间，正常都会怎样？正常你们都会感到有累和有张力的。这些是爱主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必经的阶段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在这些处境里面？在我服侍的过程里面，我都曾经跌落了这种状态，这种情况，灰心疲倦，很需要停下来休息，让心灵里面有调息。所以有些教会呢会给传道同工，他们会去呢有安息年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很想离开个工场的环境，我想说，但当你有这种想法，每一个情况的时候，你就会向上帝去求，上帝的恩典总会是在你最适时的时候会给你什么呢？给你的供应的，会是什么供应？在你的钱上面，你的时间，你家人的体谅和支持，这些都是上帝会给你的。只不过在侍奉上面难免是会有灰心和 会失望的。有时候我们会忧郁或者我们的悲观的情绪所影响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好像以利亚真的会想求死的。我希望不是。圣经提醒我们遭遇任何事都有什么？神同在。 我们不要看环境，看自己，不要自以为孤单可怜，小心让到我们的灵性饥饿，得不到灵量，以致我们跌倒。这个是第四点。但第五点呢，我觉得是很感恩的，因为有什么？上帝的恩典。有恩典，我们要感恩上帝，我们不是孤单的。当以利亚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，他就向神去诉苦，他说什么说话？他就说这句说话咯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出现了两次，第十节和第十四节。以利亚以为在以色列整个以色列里面只剩下一个而已，只是他只剩下一个是忠心勇敢的去宣讲神的旨意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什么？灰心和孤单。但事实上，是不是在以色列里面只有以利亚一个先知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看到弟兄姐妹向摇头。不是，因为为什么？第十八节，神回答了以利亚。这里怎么说？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这个自己是神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，未曾与巴力亲嘴的。亲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他很亲近的。原来神在以色列国里面除了以利亚还保守了七千个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来的，一个七千是不是很大的对比？还有这么多人向上帝去忠心。当我们为主去服侍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为主真理去真理去争战的时候，好以为只是只得回我们自己一个，于是乎我们就很容易孤单灰心，甚至会怀疑神的信实。感恩，其实我们是不孤单的，因为神话给我们知道，神给我们的担子呢，神给我们的担子呢，是我们可以担当得起的。神是让到我们在各种艰难和环境里面呢，能够有胜过这些试炼。我们可以验证着神那种信实可靠。为什么？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都熟了这么多，我都识圣经了，其实在西九服侍的时候，我都会试过在孤单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我们 在服侍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只剩两个同工，就是我和郭志两个，我们都会孤单的。但我很感恩，就在这些时间里面，神差派什么？一班忠心的执事领袖和我们同工。大家看得见的，在过往疫情这几年里面，我们迁堂扩张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真的真正经历着上帝的恩典的，是不是？上帝是有恩典的。最后一个 point， 第六个 point，神叫我们内心醒悟，带领我们侍奉当走的路。神有提醒我们的。恩典呢，不单止是同路人。奇妙的就是当我们迷失的时候，神会怎么样？叫醒我们的。你看到第五节和第七节，这里被天使拍醒。以利亚两次睡着了，两次都被天使什么拍醒了。不是一次，两次。以利亚很需要心灵的醒悟，走回自己的路，让他去看见他的灵性是真正的危险。神很多时候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拍醒我们， 如果当我哋仍然系行紧自己嘅路，逃避紧神俾我哋嘅委托嘅时候，神会藉着咩咧可以拍醒我哋咧？神会藉着可能系患难、疾病、损失、失望、经济嘅困难同埋人嘅反对拍醒我哋。圣经有冇呢个例子啊？有，路加福音讲紧嘅浪子比喻就是一个好好嘅例子。但请大家记得，神是不喜欢用苦难去管教我们的。当我们沉睡在罪恶里面的时候，仍然执迷不悔，神只好这样拍醒我们。以利亚被天使拍醒，是他重新得力的，记住，上集来的，要看下集，第二步。第二步就是要让他真正去看到他真正的需要，那些什么？粮食，唯有是醒悟的来，重新在属灵里面得着供应和能力的时候，才可以解决到他饥饿的问题。就是这样，上帝给了天粮他。如果以利亚，如果以利亚是单单是被拍醒，他未领受天使为他预备的粮食，他有没有能力？没有。但是他两次被拍醒，两次领受了天使给他预备的食物，他就凭着那些饮食才有能力怎样告诉他，知道行了40昼夜下去何烈山，今次还甘一点的。你看看刚才那里在上面很短下的，这里就有别士巴一直行到去何烈山，这里行了40昼夜。我想大家行过山就知道了，我试过一次行，我那时候很年轻，行大雾，行埋八仙岭。我行完之后呢，我两只脚冤晒，因为做得运动少嘛。你想想这个情况是会怎样呢？他行到去何烈山，何烈山就是神的山。为什么叫神的山？因为摩西在那里见到异象，是神去向他显现，呼召他，让叫他去拯救以色列人，其实是一个 calling。 当他离开了别士巴落到去的时候，这个是很远的路程。你想想这个路程，这个全部这块地方是什么？旷野来的，没有食物，得不得？得不到能力的，直至到他可以重新得力去到这个咩？去到神要去去的地方。嗱，好感谢上帝，上帝一路牵引他去到呢笪地方，因为他听到微细的声音。在11-13里边，嗱，我哋通常都以为是咩咧？我哋通常以为神要显出伟大的能力的时候，奇妙的作为咧，就好似呢度讲啦。崩山碎石、烈风和地震，我们才会得到复兴的能力。但以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，这道不是这样的。神是要去重新得力的方法，是未必按照我们所想的方法一样。他所听见的就是他的耳朵听到一些微小的声音。其实今天我们同样呢，我们的神同样呢都会对我们讲有微小的声音的，不过不是一定是用耳朵去听。神会藉着我们的灵，我们的心里面呢，会向我们有这些微小的声音去讲话。这些声音可能是责备，这些可能是一个说话。原来这些说话是很有能力，就好像有人对我们讲话一样。在于是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时常读圣经，留心主的话语？当我们去遇见试探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操练得多，就容易听到这些心灵微小的声音。神就会在最适当的时候用真理去提醒我们，祂叫我们从祂的话语里面再一次得力。所以信耶稣的人不单止要勤读神的话语，更加要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，好让圣灵随时会利用这些真理提醒我们。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经验？忽惊无神，突然间有句圣经的说话我曾经没有背过的，突然间出来的，就是因为这个操练。 就好像天使对着玛利亚说，在路加福音1章37节说，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最后以利亚在微星中遇见神，他就按着神的吩咐再接受一个新的使命，他高立以利沙接续他 做先知，他的继任人。他就是这样得着这个新的使命，他就继续去擒，自自然然不知不觉他就恢复回正常的服侍，重新得力。成章就讲了这件事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是不是得着复兴，基于一件事，我们是不是有感恩的心，再被神的使用，那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里面，我们会忘记了这种疲倦和灰心，去继续服侍我们的主。所以在总结的时候，我很想大家读这个总结。今天请大家一同读了，这个总结请大家一同读了。预备起。侍奉是神大爱的体会，侍奉是常到与神同行的甜美，经历提醒得力和复兴，是神的怜悯与赎罪的恩典。原来侍奉是充满恩典的，这样的侍奉我们才不会疲倦灰心，不会惧怕。最后我是用一节圣经去总结，给大家知道怎样去侍奉。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上帝。感谢主。